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担心中柬关系，美国国防部长会见柬埔寨高级官员。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受到攻击，枪手中弹送院。美国仍然等待哈马斯回应以色列停火议案。FBI 警告，中共造成的网络安全威胁非常严重。美国器官移植大会场外集会，呼吁结束中共活炸器官。FDA 专家小组话，反对以摇头丸治疗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会晤柬埔寨高级官员。奥斯汀在社群媒体 X 话，我们就加强美国和柬埔寨之间的防务关系进行了实质对话，我期待进一步讨论。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少将话，奥斯汀和柬埔寨领导人的交谈包括重启救灾军事训练和联合国维持和平，以及清除未爆炸弹药和扫雷。奥斯汀分别会见了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以及洪马内的父亲，去年卸任首相的参议院主席洪森。他还会见了国防大臣迪西哈。柬埔寨在2017年取消了柬美两国联合军事演习之后，近年来和中共的军事关系越来越密切。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上个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2023年底在柬埔寨云朗海军基地的新码头停泊的两艘中共海军巡洋舰几乎形成了永久部署，令外界担心中共将会借此作为他在泰国湾的一个新的前哨。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经传受到枪手攻击。 The National 报道，有一名黎巴嫩安全部队的官员透露，这宗事件是发生在5号上午。他说有三人向美国位于贝鲁特的驻黎巴嫩大使馆开火。大使馆后续透过官方 X 账号证实，当地时间5号上午8点34分，美国大使馆入口附近发生小型武器射击。感谢 LAF、ISF 和使馆安全部队的快速反应，我方的设施和团队都很安全。黎巴嫩武装部队亦都证实这宗事件，同时确认枪手是叙利亚籍国民，并且透露部署在该地区的军队成员作出立即反应，打伤枪手。他被逮捕并且转移到医院接受治疗。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这场枪战持续接近半个钟头。黎巴嫩军方已经在使馆周围和周边地区部署了部队。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4号表示，仍然等待巴勒斯坦伊斯兰团体哈马斯就美国总统拜登5月31号公开的以色列停火议案作出回应。沙利文说，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帕恩斯将会在多哈针对加沙停火议案和卡塔尔协调人进行咨询。卡塔尔一直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就加沙问题进行协调。哈马斯一名发言人4号重申，不会同意任何协议，除非以色列清楚承诺一项永久停战协议，并且由加沙全面撤离。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重申，不会有永久的和平，除非哈马斯被完全消灭。而他在国内就因为美国支持的停战协议而陷入严重政治分歧。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二在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暨商务、司法、科学和相关机构小组委员会作证。他警告说，中共造成的网络安全威胁非常严重，说中共威胁规模巨大，但是中共网络黑客的数量就是联邦调查局网络人员的50倍，并且指中共战略重点还是聚焦在美国农业和其他民用领域。他希望国会能够就联邦调查局相关对应的措施拨款支持，同时对长期恶意实施网络攻击的中共黑客部门、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并且指北京的最高间谍机构几年来一直在美国的电网、国防系统和其他关键设施植入恶意软件，还窃取了4000万英国公民的投票名册。 6月2号在费城召开的美国器官移植大会，会场外举行了一场集会，呼吁立即结束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集会由反活摘器官医生协会 DAFOH 的代表、民选官员、学者和当地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组成。他们呼吁各国政府制定更强而有力的政策，提供公众意识，并且采取统一行动来结束中共这个侵犯人权的暴行。反活摘器官医生协会曾经申请参展美国器官移植大会，但是受到拒绝。据反活摘器官医生协会副主任吉尔克里斯说，会议单位拒绝的理由是会议将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宾夕凡尼亚州第二选区联邦众议员候选人巴希尔谴责美国器官移植大会拒绝 DAFOH 参展，说他是可耻。巴尔希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共问责。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 FDA 召集的一个专家小组4号以压倒性的表决票数反对以俗称摇头丸的 MDMA 来治疗简称 PTSD 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位于加州的 Lycos Therapeutics 针对两项各自筹集到大约100人进行的临床研究，寻求监管机构的批准。他们的研究目的是评估 MDMA 结合谈话治疗等其他心理干预的做法，来和安慰剂结合谈话治疗作比较。这两项刊登在自然医学期刊 Nature Medicine 的研究显示， MDMA 在治疗 PTSD 方面安全又有效。但是 FDA 召集的专家小组11人之中的9人表示，现有数据不足以显示这项治疗有效。有10人就表示这项治疗的好处并没有超过风险。
今个礼拜四，各国政要和二战老兵将齐聚法国西北部的诺曼第，来到纪念诺曼第登陆80周年。80年前的1944年6月6号，盟军以16万兵力发动诺曼第登陆，揭开对纳粹德国的全面反攻。诺曼第登陆亦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行动。尽管80年已经过去，当地的海滩和田野仍可见一些当年激战的痕迹，而现在美英法和加拿大仲健在的二战老兵正快速凋零，当中大多数已经都是百岁人岁。这一次很可能是他们所能亲身参与的最后一次逢十的扩大纪念仪式。星期四，包括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辛伟成、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德国总理索尔茨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都是与会嘉宾。拜登亦将在7号在诺曼第的赫克国发表一场演说。素有地表第二大选举之称的欧洲议会选举即将在6号登场。意大利媒体星期二引述情报单位警告，中共和俄罗斯正是联手干预意大利投票，手法包括间谍活动、黑客和假数据等。意大利时报指出，包括七大工业国集团的网络安全小组及意大利内政部日前都提出，目前有外来势力企图干预这一次欧洲议会选举投票，干扰手段是采用混和战，包括用数位科技、间谍活动、渗透校园等方式。意大利情报单位指出，中共在2023年已经是网络介入意大利舆论的主要参与者。俄罗斯则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就积极对意大利和西方国家发动多媒体文宣战。意大利指出，中共政府的目标是透过大外宣塑造中国正面形象，藉此影响国际舆论，促进中国是可靠的合作对象。而为了达成这一种目标，中共政府往往会利用知名人士进行宣传，而中共渗透意大利大学的情况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为严重。据以色列星期二宣布，以色列已经和美国签订价值30亿美元的军购案， 購買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製造的25架 F-35 瀝中戰機，將在2028年開始以每年3到5架的速度交付這一批軍機。目前以色列是中東地區唯一擁有 F-35 戰機的國家。這一款全球最先進的戰鬥機具有瀝中功能，仲能用以蒐集情報、深入敵方領土攻擊和進行空中纏鬥。以色列國防部長葛朗特在做出上述宣布的聲明中指出，當一些和我國敵對者意圖破壞我們和最好盟友之間的關係時，我們只會進一步強化我們的聯盟。因此，這個是向我們在整個區域的敵人傳遞的強而有力的訊息。以色列國防部指出，這一筆軍售案將使以色列 F-35 戰機數量達到75架。針對日前拜登總統接受《時代》雜誌專訪時暗示，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是基於政治因素才拉長加沙戰爭，不過他星期二已經淡化了上述講法。拜登上個禮拜在接受《時代》雜誌專訪時，尚未對外宣布一份由以色列提出的加沙停火提案。當時他被問到是不是認為內塔利亞胡是為了政治上的自保而拉長戰事，拜登回應說，人們有充分理由得到這樣的結論，但報道星期二出刊的同一日較晏時，81歲的拜登卻似乎已不再支持這個說法。媒體在白宮向拜登詢問，依他之見，內塔利亞胡是不是在玩弄政治，他回答說，我不認為，因為他正試圖解決手邊這一項重大問題。拜登表示，我對內塔利亞胡最失望的部分在於加沙戰爭之後會發生什麼事，要恢復到怎樣的狀態，以色列部隊是不是會再度進駐，這一些都是可能存在重大分歧的地方。根據華府一名高階行政官員星期二宣布，拜登總統已經簽署行政命令，只要美墨邊境官方入境處每日的非法移民人數超過2500人，就會暫停受理庇護申請。這一位官員強調，這一些限制措施預料將會立即生效，而目前的人數已經超過這一個門檻，未來只有在非法移民人數降到每日1500人以下，才會恢復受理庇護申請。一名高階官員在電話中向記者說，新的行政命令將會立即生效，但無人陪同的孩童、面臨嚴重醫療或安全威脅者以及人口販運的受害者等不會受到新命令的限制。根據這項新的規則，被遞到的非法入境移民在未來申請庇護時可能會遭拒，仲可能被迅速驅逐出境或遣返墨西哥，因此亦向有意進入美國的移民提出示警。根據星期二公布的一份文件，前總統川普正是請求法官解除在封口費案審理期間對他下達的禁言令。紐約陪審團由於日前裁定川普34項罪名全數成立，川普亦都成為首位遭刑事定罪的前美國總統。在封口費案開庭審理之初，承審法官莫成就對川普下達有限度的禁言令，限制川普公開評論陪審員、證人、檢察官和法庭工作人員，後來又將範圍擴大到法官家屬和檢察官家屬。而川普曾因10次違反禁言令而遭曼哈頓法院罰款$10,000，並被警告如果公然藐視法官的命令，將有面臨監禁的風險。川普的律師布蘭奇今個禮拜致函法官，要求終止這一項禁言令。布蘭奇強調，既然庭審已經結束，政府和法院所表達的憂慮並不能夠成為繼續限制川普總統基於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擁有權利的理由， 因为川普仍然是2024年总统选举的主要参选人。